主啊，让我做你和平的工具，去缔造和平。在有仇恨的地方，播种友爱。在有冒犯的地方，给予宽恕，在有分裂的地方，促成团结；在有疑虑的地方，激发信心。主啊，让我做你和平的工具，去缔造和平。在有错谬的地方，宣扬真理；在有失望的地方，唤起希望；在有忧伤的地方，散播喜乐；在有黑暗的地方，放射光明。主啊，让我做你和平的工具，去缔造和平。愿我不求他人的安慰，只求安慰他人；不求他人的谅解，只求谅解他人；不求他人的爱护，只求爱护他人。因为在失语中，我们有所收获；在宽恕时，我们得到宽恕；在死亡时，我们生于永恒。主啊，让我做你和平的工具，去缔造和平。主啊，让我做你和平的工具，去缔造和平。
各位主外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再度来到多明我的家，我是多明我。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要为大家分享的是中和天主之母堂于2023年的6月25日早上由金玉伟神父所主讲的第五场讲座，也就是最后一场讲座，主题是我真的有参加弥撒吗？第四，其中的内容包括了开始前的静思、站立、坐下、跪下、游行、新的逾越节、弥撒的礼仪定义、圣道礼仪等课题。因为这一次的讲座正好是我到马来西亚去参加年度的研习会，所以是由罗金森副会长代替我录音的，所以也感谢罗副会长的协助。以下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好，不好意思，上次我跟你们说我今天会迟到，
对，
我们都知道
我会迟到，因为刚赶完一台弥撒。感谢天主， 十二三分钟。好，那我们先给各位心理准备。我真的有参加弥撒吗？这个主题一定讲不完，一定讲不完。所以讲到今天，讲到哪里就停。以后就随着这个精神，慢慢的自己去揣摩，让大家知道弥撒应该怎么参加。好，那一样的，在开始这个主题前，我们让自己先静下来。各位听听过这句话？
有。
厚德载物，厚，很深厚的意思。德，有德性，按照自然律、自然的规律，按良心去工作、去生活、做人做事。在，存在的意思。物就是一种所谓的福报，一种果实，一种成果。耶稣要求好树要结好果实。另外一句话，上善若水。很多人会把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把它连在一起说，这是两段话，但是很多人喜欢引用在一起，因为他们的寓意很相近。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有好的品格，有高尚的情操，就像水一样，很宽广、很深厚的一个胸怀。那好的德性可以承载万物，包容万物，滋养万物，造福万物。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有这两句话，我们也可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个信仰生活。我们像水一样吗？我们有跟耶稣一样的德性吗？我们愿意去包容一切事情吗？我们愿意为天主、为主耶稣基督活出信仰的成果吗？我们有努力的活出天主子女应有的品性吗？那么我们会以一个宽广的胸怀对待别人吗？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这是《易经》的出处。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如果没有应有的修养跟德性，也就是在自己的位置上面不好好尽好自己的本分，只是想占高位，却不愿意做出神迹，这样的人肯定会有灾祸。一样的，我们从一心的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领着圣旨，我们的生活有活出天主子女应有的风范吗？我们求天主降福我们。今天耶稣叫我们不要害怕，不是什么都不怕，该怕的要怕，伤害我们的灵魂的，也不是说伤害肉身的都不要怕，也是要怕，因为灵魂肉体是一起的，不能分开的。那重要的是，耶稣要我们好好的善用他给我们的肉体跟灵魂，在人间承认他。主，所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每一天领圣体，每个主领圣体，让我们有力量的为你做见证。你是天主， 有真有光。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这个讲过了吗？讲过了啊。跪下讲了吗？
讲
了。
没有。
坐下讲过了。站立呢？
站立。
好，没关系，我简单的带过。我记得有稍微讲过哈，其实弥撒里面有很多的动作。那站立表示一个人的自由，站着我可以走来走去。啊，没有自由的时候就是限定坐下，或者是跪到旁边去。好，所以站立通常是一个自由的一个态度啊。那站立也是复活，为什么是复活？可以联想吗？一个人复活起来就有生命力，走来走去，对不对？死人就躺着。所以站立在弥撒里面，诵献时赞颂曲伴天主经，表示我们享有天主子女的地位跟我们的自由，所以我们站着。那站着领圣体，我记得上次有讲到这个部分了。过去有跪着领圣体，事实上跪着领圣体有它的另外的意义，也是一种谦卑。只是在犯恶之后，后来发现面对耶稣基督，一个复活的主，我们全然的接受，我们全身站立，恭敬的站立，也是一种神学意义，后面会提到这个部分的。所以不管是跪或者是站，都有它的意义存在。当然呢，我们说站有站相，坐也要坐相，不能站着随便。你们想问你们自己在比赛当中的站立，有没有想过你怎么站？有些时候啊，因为我们在台上啊，看得蛮清楚的。台下你们可能就看旁边，如果注意看的话就这样子哈。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有些教友，我现在不是批评了，只是我因为你在上面看，我心想你要跟我打架吗？算了。其实弥撒你不是针对我啦，面对先祖啊，你为什么手插口袋这样，还在三清库？耶稣过来、啊。我跟你单挑，是不是？不是嘛啊！就站，其实要有一个站相
啊。站相。
那坐立，它并不是一个舒适的姿势啊。我在休息，请你专心听，坐着专注去聆听。所以坐有坐相，那坐下来也是一种尊重跟礼貌。来，请坐。如果今天你跟一个贵宾坐下来，来，请坐。那我想，我们一个贵宾，我们会跟他见面会这样做，啊，然后好跟他谈话，不能说坐下哦，好，来说不会的，坐有坐相。我听起来像笑话，但是说真的，我们在上面看得很清楚。有些教友我们坐真的没有坐相，整个手搭在旁边。对啦，他很享受弥撒了哈，我只能这样去解释哈。但是要懂得尊重啊，那一样的，对聆听福音、聆听圣言的时候是坐下哈，当然福音例外，待会去解释。聆听福音的时候用站姿，这是教会给你特别安排，站着特有的尊敬。所以注意到演讲的时候，会面的时候，我们会先站起来，对不对？特别对于这个人表达尊敬，或者我们看一些音乐会场合，甚至我们看一些球赛，一个球星达到某一个程度，某一个记录的时候，全体怎么样站起来，然后表示欢呼，因为站立本来就是一种尊敬。所以在这个地方，特别是天主圣言的部分， 福音又有特别的地位，很不一样的。因为福音它是宣告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特别纪念耶稣基督的生命，特别他的重生，那表示我们全然接受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主，而且呢，我们要跟耶稣一起展开福传的使命。所以全身站立表示随时跟着耶稣出发去做福传的工作，在跪下犯罪的谦卑的，我们在天主台前，事实上我们跟天主的那个对比啊，真的要比起来，我们很多圣教父圣师他们都讲到这一点了，一个无限的天主，我们是有限的人，你没得比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前只有跪下的份而已，但是我们也知道天主创造我们不是来侮辱我们，他给我们人性尊严。请问在圣经里面哪一句话告诉我们我们有人性尊严，还记得吗？哪一句话？天主按照他的肖像造人，注意到按照肖像做的，这个肖像就是人的尊严，天主的尊严，人的尊严。所以人，天主不是先面人啊，跟你一样，跟你一样，并没有肖像都不一样嘛，不是啊。按照天主的尊严也给了人尊严，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天主面前，我们跟天主，天主造了我们，当然我们承认我们的卑微，啊，但是不失去我们的尊严。那跪下也有朝拜的意思了。上次有跟你提过，面对圣体龛，过去就要用打圈的单脚跪下。那现在又伸鞠躬没有问题，那如果这里是挺出来的双脚跪下，这个动作我们教会已经开始在流失了。各位你想一想，如果今天下面在明宫圣体，你看到圣体打开了，你是用鞠躬的还是用打圈的？其实都不对哦，你应该双膝下跪，因为圣体挺出来了，双膝下跪跟圣体鞠躬，好，任何礼仪到现在反而没有取消，就是它不是一个主要礼仪，但是一个习俗。你看教宗哦，他面对那个圣体请出来的时候，教宗也双膝下跪鞠躬了，啊，那这里反而是有改变的一些东西，但是明后圣体的时候没有改。好，那。这个部分好游行啊，教会礼仪特别是弥撒什么时候开始游行？其实敬堂俑本身就是一个游行礼，只是我们省略了。那如果你们有好，那我再问一下教门，因为我不知道会堂的弥撒情况哦，你们神父跟辅祭从哪里上到去的？
中基一间呢、啊，走出来。啊，中基一间那边走。
中基一间嘛哈，基一间在后面了。
嗯，对。
所以祭坛在这里了。
对。
好，其实即使是那么短的一条路，当神父跟辅祭从这里出来，这就是一个游行的，对不对？那有一些圣堂比较大，会让神父、辅祭就到最后面去，隆重的从后面走到前面来。但这种礼节在过去，教友们就跟着走了，是一个游行礼啊。那列队走到祭坛前面，而且这种列队不是抗议游行啊，它是一个庄严肃穆的，因为弥撒要开始了。我们一起用隆重的方式，而且是井然有序的，一边走一边高喊着，过去是 唱圣咏、圣诗，现在用宗教的歌曲，特别是神圣主义的歌曲。那在圣堂里面，因为不是大街嘛，因此我们是在天主面前走，在天主面前的。既然在天主面前，我们必须有所节制。有所节制不等于不敢讲话，高兴快乐，但是不失去庄严。换句话说，不要跟旁边讲话的，而是很隆重的高唱圣诗，因为我们要进入天主的圣殿，我们要往天主的地方去了哈。所以大家彼此间的态度，天道和睦，互不争先。但是天道和睦其实背后有它的隐身的意思啊。你要跟着天道和睦，你的心灵必须是洁净的。所以弥撒前的告解很重要，我相信鲍神父一定弥撒前应该会在告解附近吧，
有，
对不对？
有，
这个很重要。我再问一下教友们，你们会不会给神父时间祈祷弥撒前？法典呢、哦、因为我念法律的、哦、法典其实写得很清楚、哦、神父上祭坛前要有充分的时间让神父安静下来。弥撒结束之后，神父要在适当时间收敛心神，继续祈祷。那各位想一想，神父弥撒前，你们有没有给神父好好祈祷时间？哎，神父、啊，那这坏掉了。哎，神父、啊，那蜡烛没有了。哎，神父、啊，那烦死他了。这些事情你们去处理就好了嘛。给神父安静的收敛心神，当然结束之后，大家欢送教友了啊。送完之后，神父一样的回到祭坛，感谢神父。好，所以这种东西，一个态度很重要的。那为教友们来讲，弥撒前好好准备自己的心灵。所以我不赞成九点弥撒，你8:59:59到，没迟到啊，但是没必要啊。除非你的时间真的那么紧缩，不然9:03你8:40到，要不要静下来，然后看看今天的福音，看看然后这需要去办个告解。所以这种就准备心理，因为我们要到天主那边去，我们得好好准备自己。这样的面对有点像天主准备一起走下天主给我们许下的福地。同时想是整个教会在这个急需的事上，大家有志一同的朝天主方向走，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得到弥撒不是一个地方的弥撒，也不是神父跟你的弥撒。当神父一开始应付及子及圣神，我们一起画十字号的时候，普世教会、天上教会、地下的教会，所谓的地下是那个受苦的炼狱教会，还有我们现在正在战斗中的教会，一起恭敬天主。所以弥撒是一个很神圣的普世的一个全世界动作啊。那在这个持续招上，我们一起来弥撒，表示什么？什么叫一起？我们绝对不要同床异梦，我们应该是一心一等，我们一起来弥撒。好，所以弥撒前为什么耶稣讲，如果你发现你跟弟兄之间有什么过节，放下你的东西，先去和好，啊，不容易啊，不容易。但是我们要努力做啊。那逾越节是以色列，我们知道天主教的前身是犹太教啊，所以这逾越节一直延续下来，啊，天主救赎工程的一个前奏。那耶稣是来直接实践的。这个时候的逾越节，当初带领以色列子民从埃及越过红海，虽然梅瑟没有去成啊，是洛斯厄带过，最后进入福地啊，但是梅瑟开始了这个工作。那耶稣来新约的梅瑟，他带着我们 透过受苦受难死亡越过去的这个部分，获得了新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他建立的教会是一个逾越奥基，那这个奥基是从犹太教传递下来的。那这也是我们所知道的救赎工程，跟各位说过 Catholic 大公的教会，普世性的教会，不是只为了犹太人以色列的。所以耶稣基督所流的血是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不再用过去的那个所谓的牛啊羊啊祭献啊一岁的公牛啊或者是不参与的公牛，不用这个了。耶稣用他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们领圣体就是在领受耶稣基督。再次强调，这是老调重弹。但是我们常讲为什么要老调重弹，问题在哪里？因为我们常常不在乎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得一直谈。我们领圣体真的有感受过耶稣基督与我同在吗？现在你们大家都领过圣体了吗？有没有觉得真的是跟以前的你、昨天的你不一样？因为耶稣与你同在，这个很重要，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你有的话，甚至连犯罪的念头你都可以想办法去掉。我想犯一个罪，不，我领了圣体了，不可以。所以领圣体它不只是给予我们的滋养，它同时也预防，有很多功能在。所以我们的教宗，现在教宗他也讲啊，领圣体不是一个奖赏而已的，它是一个让人我们啊领了圣体之后，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做得更好。所以我们要珍惜弥撒。那新的约奥基，那我们可以看呢，圣子圣事，我们知道领了洗，我们从罪恶当中洗去了我们的原罪，重生了。所以复活节在领洗，我们说重生快乐，它的另外一个生日嘛，对不对？那弥撒当中就是圣子圣事，因为在弥撒当中，信徒们一起纪念重演主耶稣基督最后晚餐，带领人复活的新生命。还记得我讲过那句话吗？没有施夺就没有弥撒，没有弥撒就没有圣体圣事，只能在弥撒当中祝圣圣体，弥撒以外不准祝圣圣体。教会的规定，一个神父如果在弥撒以外祝圣体，那个公墓的干部可以说用绝罚的，因为只有弥撒可以祝圣圣体啊。那告解圣是一样的，不管是忏悔或者是和好，透过这些圣事，欢人的圣事，天主把精神灵魂性的复活的逾越奥基，在天主无限慈悲当中重新给每一位诚心忏悔的人。所以圣事都是一个复活的奥基，重生重生重生，越来越好。那主日弥撒当然，特别是主日的隆重跟特殊性，那跟各位提过哈，最早只有一个主日叫做复活节主日，其他都不是主日，后来演变的每一个星期天都是主日天，那最隆重的主日天就是主日的复活主日哈，因为它是我们信仰生命的一个根源，一个主轴。那教会也真的用复活，用信仰复活哈，分了好多的纪念日。那逾越节，所有的节日都是以逾越节为中心为主轴。那教会的礼仪信仰全员的中心最高峰就是在逾越节，所以我们说。整个教会礼仪年里面最神圣的一周叫什么周？圣周嘛，对不对？圣周开始，特别是到那复活节的主的晚餐、主的圣诞、主的复活，
最高峰的时候了。那教会也提醒我们，我们参加主节，那我们基督徒的身份跟这些礼仪有什么关系啊？千万不要来看戏，神父在那里唱戏，神父讲道理，那他不是在讲什么，他讲天主的圣言，但是圣言跟我跟你跟我们是什么关系？我记得好像跟各位提过嘛，我有一次坐电车，也穿着神父的衣服嘛，那司机开车到就看到我，哎，你是神父还是牧师啊？我说我是神父，他是花莲来的。哦，我以前也是教友，以前。我说你有进堂吗？哦，我很久没进堂了。我刚领洗的时候，那两个月我每个星期都进堂。我后来呢？啊，可是我发现弥撒的节目都一样，所以我就不去了。弥撒的节目都一样，不想再看什么节目，知道吗？看着觉得好无聊嘛。但事实上，你真的了解了弥撒的意义是什么？神父在那里宣讲的不是他的话语，是天主的话语。我们聆听到的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透过弥撒的礼仪融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一切都借着耶稣基督的圣子和复活，我们死于罪恶当中，我们活于天主。因此，我的一举一动必须要以耶稣基督，特别是我在宇宙的耶稣基督内，我在他内，他在我内，我们要活出耶稣的教导，这才是弥撒的意义啊！否则我们参加弥撒干什么？我们领了圣体之后，我行我素吗？很可惜啊。那我们聆听的圣灵圣事，我们跟耶稣产生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会断的。什么时候断掉？犯罪的时候。所以教会用和好圣事告诫，让我们重新的脱离罪恶，跟耶稣基督再次的结合上。结合上之后，我们弥撒当中跟耶稣更深入的交往，令耶稣基督在我们内，我们在他之内，密不可分啊！所以一个小的责任，教授的圣事，就从耶稣基督的死亡复活，透过他建立的圣事，我们获得了能力，获得了效果。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教会举行礼仪，耶稣基督就临在，借着各种记号，重新他圣死复活的预奥迹，透过每位信仰生活，重现复活奥迹的见证力。注意到后面那句话，耶稣要透过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透过我们的生活，重现复活奥迹的见证力。耶稣会不会亲自显现来见证？会，但是不是每一次。耶稣透过宗徒们传递教会，也一样的，宗徒们也希望我们效法他们。那耶稣也渴望我们在生活当中为他做复活的见证力。问到天主教徒，应该都知道弥撒吗？那真的要好好解释一下，不容易啊。那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弥撒的结构，那我想，当然我们不需要当一个礼仪专家，但最起码最起码我们在参加弥撒的时候带着一个谦卑的心，然后专注去参加，对我们每一次的弥撒都会有一定的效果。那再次提醒，弥撒是一个集体的有秩序的一个集合在一起的啊，大家一起来天父的家里面，每个人分担他的职务，神父做他的职务，教友也有你的职务。那这个地方要强调， 教友们参加弥撒的时候，不要说啊，他是属性，他是读经才是职务，他是奉献，不是啊。你只要来参加弥撒，你就是在定定你的职务，什么职务？司祭的职务。你们是普通司祭职，你们也在祭献。神父是公务司祭职，你们是普通司祭职。大家一起来做弥撒，清楚这个概念吗？哦，一定要有哈。那这也提到了法典204条的一项，每一个人我很喜欢这个法条，特别是中间的部分第二行，按自身方式。你看法典很清楚的，他不是说每个人都要一样，你是谁，你为父母，就按你父母的身份来实行，为人子女，为人学生，为人老师，为人老板，为人员工，没有问题。天主对人一视同仁，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是农工商都没问题，按你的身份够去执行司祭、先知跟君王的职务。弥撒我们就是一个祭献，生活的祭献。我今天参加完弥撒了，我回到家，弥撒结束了，但是弥撒的功能还在啊。那我与人应对进退，都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这就是生活的祭献。把我做的好事献给天主，把我承受的痛苦献给天主。所以这个祭献，那先知代言人讲论天主的话，一种传教功能，见证的功能。王道、君王，我们跟耶稣基督一起建设他的教会，建设他的王国。那一样的，你看一个法条里面会两次提到一个字身份奉召。天主召教你，跟召教他不一样的。有人用这种方式，你是这种方式。只要你做好你的本分，完成世界上应完成的使命。所以每个人不同。不要说我这样做才是传教，也不是。不要去比这个东西，耶稣不要比这个。只要每个人尽心尽力。使命必达就好，把任务做完。那弥撒一般都知道圣道礼仪跟圣祭礼仪，一个是聆听天主圣言，一个是领受耶稣基督的圣旨。那这是天主教会常讲的所谓的生命之粮。生命之粮，一个是圣言的力量，一个是圣体的具体的领受耶稣基督，我们的精神食粮。那弥撒里面就是非常明显的两大部分，圣道礼仪、聆听生活、领受圣体，活出耶稣基督的精神。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从旧约开始，天主拯救人类，亚伯拉罕、梅瑟，所有的先知们讲过的话，以及耶稣基督三年传教里面所讲的事情、所做的事情，在弥撒当中，我们说三年一轮，把圣经75%-80%之间的内容全部读过。现在是什么年？
是甲年。
甲年对不对？乙年、丙年，甲年是马窦福音，乙年是马可。丙年是路加，那路加福音穿插在重要节日，特别是圣周的一些礼仪里面会有路加福音。那读经旧约新约穿插的念，双数年、单数年，再加上甲乙丙这样的轮，75%-80%多的内容我们都阅读过，所以把耶稣基督他整个救赎工程。包括他的死亡、受难死亡、他的复活等等， 我们都熟悉，那也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教导去生活。各位，问一个你们一个问题：耶稣的宣讲圣言以及他的十字架上的界限，哪一个比较重要？宣讲这个圣言重要，还是十字架上的界限？
同样重要。
其实没错，这个问题不要去比较啊。教会既然弥撒里面分这两个部分，一定都重要的，啊，先后而已，先后也不等于先就是不重要吗？有些时候是一个顺序的问题。那宣讲圣言实际上没有重要的区别性，都是重要，因为主耶稣在祭献的时候，同样的也呈现他在说话的里面，形式不一样。一个是用嘴巴说你们要这样，你们要这样，要这样子；另外一个是他直接上十字架上去，具体的做。所以宣讲、传教、正道，不是只有讲，我用我的身体，我的一言一行，一样的可以传递基督的信仰。那弥撒这两个部分，事实上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和必须性。共同的构成一个敬礼天主的礼仪，慈母教会鼓励我们参加全弥撒、完整的弥撒，啊，没有所谓选择性，啊，我今天想领圣体，我只参加圣祭礼，没有，你要嘛就整坛弥撒。那我问各位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我要这样问呢？前几天，两个星期前，一个修女，啊，不是你，不是这里的啊，一个别的地方修女。他问我说：“神父，有一个教友，弥撒在光荣颂的时候进来了，那这算不算是全弥撒？他有没有参加全弥撒？”好，然后总说没有。那下一个问题，他后来领圣体，神父说：“回去，不准领。”因为你没参加全弥撒。好，下一个问题，神父这样的说法接受的举手。好，一个举手，不接受举手。好，其他人是怎样？不举手也不那个，不知道怎么回答，是不是？好，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的，但是我简单的说。全弥撒是一个要求，你所以我刚才讲九点弥撒你八点四十分到，你会不会有差错？不会吧，我都已经八点四十分到了嘛，对不对？我九点弥撒，那你就好好的准备心情去，不会有迟到的问题。通常迟到都是那种时间管理的出问题的人，或者不会时间管理的。那第二个，今天我没有参加全弥撒，光荣颂我才来。什么时候不准领圣体？这当中有没有可以讨论的地方？对不起，你可以大声一点。你说今天的，领圣体的时候才进来的。好，好。其实这里哦，也是有很复杂的现象的哦。如果这个人是旅犯，旅犯，我举例子，先举旅犯，我不会拉你。你每次都这样，对不对？但是旅犯当中，我也要问。为什么你都屡犯？哦，那如果他平常就有来弥撒，今天突然跑来领圣体的时候才冲过来，我的看法，他可以不要领，也不应该上来领，因为你平常不是不可以参加弥撒。好，其实很， 因为你问的问题实在很复杂啦、啊。因为法典对于你问这个问题类似的都是有规范，我待会回答这个问题。好，我先把那个权利上的部分讲好。但如果那个人他真的拼命赶来，结果好死不死路上遇到车祸，公车塞在那里，他听他冲上来，然后全部说不准你争取，你觉得会不会不太近人情啊？
嗯，
哦，所以我自己是觉得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受圣体缘啊，像我就去过，要这样下来，我看着他，然后我知道，我说你是故意的吗？哦，不是，因为我的孩子生病，我送他去医院。OK， 我给他讲，因为这不是他的错啊，对不对？如果他每次都这样说，我说对不起哦，你每哦好，他如果真的是要差点，我还是会给他。但是你现在结束之后，我一定跟他讲，你不可以再这样，因为你常常迟到。问一下我们来讲。是一个恶表，为什么呢？我现在回答你的问题。法典有提到一件事情，如果今天一个教友他犯了一个大罪，我举例子啊，犯了一个大罪，好，你是受圣体缘吗？好，是吗？你是不是受圣体缘？好，在场有没有受圣体缘的？好，好，你们两个。如果你们两个是受圣体缘，刚好有一个教友跟你说讲了一件事情，你一听，哎，那是大罪耶，你不可以领圣体的吗？你要办告解，他说我才不办，你哪有大罪啊？好，结果你下的时候，他下来领圣体，就排在你那一排，就排在你那一排。你要给他什么？要不要？好，法典说给他送。法典说给他送，你不能不给他送。为什么？人的名誉，你不能不顾人的名誉，因为只有你们知道他犯了大罪。他如果要杀你正体，他愿意，他敢你。是他自己面对天庭，你不能说对不起了，你不能领圣体了。对人的名誉，这样会非常强调 reputation， 对不对？你不让他领圣体，他说哎呦，对不对？你不领圣体，挂在那里，哎呦，罪妇。啊啊！
那下次遇到僵尸，
你不要讲，私下的跟神父，但神父就跟他说，或者你跟他说，哎，这位姐妹，这位弟兄。其实你这个需要办告解，跟神父查一下。私下讲哦，你不要公开拿麦克风。哎，你这个罪人啊，你不要这样说，不能啊。因为名誉很重要，他如果敢领，是他跟天主的关系。好，把这个例子倒过来。今天如果他是一个公开的犯罪者，大家都知道。那他来领圣体，法典说这时候 你不给，因为他已经是公然的恶表，不能领。但是你私下的要保护他的，清楚吗？哦，可以问个问题，没有了啊。好，那在这个地方关于权柄上带到这个概念了哈。那尽可能的教会鼓励都要参加弥撒，而且是全弥撒。所以时间掌控好，好。那圣道礼仪并不是弥撒的一个导言啊，所以这里再次强调弥撒的两个重要部分：一先一后，圣道礼仪、圣祭礼仪，不是谁重要，两个都很重要，更不要把圣道礼仪变成是准备你圣体前的一个前奏。因此可有可无，错，两个都要，两个都很重要。一个是聆听的精神食粮，一个是具体的 君人死两人都做不了啊。之后子啊，那问候大家，共同参与那圣祭，这可以说是天主对信徒们的召唤，透过主祭向所有参加的人分享的所有的教门，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是一个天主的子民，一个新的以色列子民，新的民族，我们都要接受天主的救恩。大家集合在一起纪念耶稣基督的奥迹，我们也想到要摆脱罪恶，那摆脱埃及人的奴役，那我们现在是新约的人一样的，我们摆脱我们的魔鬼的束缚，魔鬼给我们的这种诱惑，我们要摆脱它。所以这里呈现出来弥撒是全家人聚在一起的，我们并不孤单，好吗？我们绝对不孤单，我们在主内，我们都是天主的子女。我们来到弥撒是一个家庭的宴会，爸爸坐在我们旁边，围绕着我们，围绕在爸爸的身边，大家彼此相亲相爱，聆听父亲说话。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只有教友可以参加弥撒的概念，这个东西你们能接受吗？其实台湾教会哦，录什么音呢？他们很多话不敢讲。哎，您好，你不要再跟我录音了吧？其实台湾教会有很多东西非常受一些人情世故、风俗习惯啊，特别是台湾社会很相怨的社会，所以有些时候弥撒，你们知道弥撒只有教友可以参加这个概念，外教人是不能参加弥撒的。你们知道这个概念吗？
是
梵蒂冈教宗大会议其实虽然有开放，但是还是鼓励弥撒是教友参加的，非教友不应该参加弥撒。如果你们注意到一些圣堂啊，我先讲这个概念，你们有慕道者吗？是不是慕道者参加弥撒到圣道礼的时候他们要出去？
嗯，
有这个概念吗？
有，
因为他们不能参加弥撒，不应该听那些道理的，他们有他们专门要听的道理。这个时候神父要派遣这群慕道者还有导师派遣出去，带他们去另外一个地方去听他们要准备灵洗的道理，因为弥撒不是他们参加的，也不适合，因为他们来不领圣体。就好像今天来我们今天做完吃饭，比如说你不是教友，我们一起吃饭，来吃了吃了吃了，不准吃，来吃吃吃不回扣，很怪耶。所以弥撒本来就不是为了教友们，他不是为了非教友们准备的。那你们注意到，在台湾大家看不到的哦，在你们有去过威尼斯吗？去过吗？还没吃过，好，没关系。能够出钱，都放在里面。好，比如说这是那个主要的罗姆大教堂，一个大教堂。那大教堂的大概50公尺数不到，会有一个叫什么堂？圣喜祠、圣喜小堂。那非天主教徒慕道者平常是不能经常去参加弥撒的，他们到了复活夜在这个地方接受洗礼，领完洗之后由神父带队主祭团、司祭团带着慕道者领完洗之后一起走进圣堂进堂友参加弥撒。所以一个教友您一个人第一次参加弥撒是在临洗之后的第一场弥撒， 而不是所谓的墓葬者，因为离乡 不符合墓葬者参加的。当然我这样讲不是排斥墓葬者，那问题来了，我刚才说了，台湾教育常说，哎呀，你这样在拒人千里之外。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今天一群墓道者，我们好好的安排礼仪，他们也来圣堂啊，进堂有，他们也参加，洗脚厅也洗脚，结束之后，在宣读天主圣言之后，神父隆重的派遣他们去外面。等到他们准备好了领洗之后再进堂，请问这样有没有不尊重他们？反而让他们有渴望的心，我要成为一个教友。我讲这个不是我乱讲的，因为我自己曾经试过。我在罗马读书的时候，我每一个台湾学生讲到了，因为我说嘛，我是念法律的嘛，要法学士嘛，要下地狱啊，死守法律。我说来，你不要参加弥撒，我跟你讲道理，你就只能在临洗的时候离开弥撒。我真的很严格哦，我就跟他讲道理。他也曾经想过说，我为什么不能参加弥撒，怎么样？你好好遵守这个东西，把这个精神告诉他，他也接受。真的到他临洗当天，帮他领完洗，他很渴望领圣体。在他领圣体的时候，他眼泪一直掉，他终于感受到耶稣基督跟他的那种结合。所以这种东西，他也要做，要不要好好做？不让你来参加弥撒，不是拒绝你。那神父们，我们要不要好好的叫我们？我们要不要好好的安排一个礼仪？让他们很有尊严的离开，也没有鼓励等你成为教友跟我们参加弥撒，这其实是一种提起他们的渴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提到的只有教友跟参加弥撒概念，不是在排斥。但是很多人说，哎呀，你没有人情味啊，啊，像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啊，就是啊，你们领圣体的时候，有没有释经员？有没有弥撒？有没有释经员、解说员？有没有？就所谓的司仪啊。
司仪啊。
他会不会讲？准备好领圣体的，叫请前来。那还没有领洗的，请叫前来接受教服，对不对？梵蒂冈在反对，对不对？梵蒂冈明言明文规定，不要做一些混淆圣事的动作。我们台湾教会喜欢烧土和石上来，其实我们都混淆的。甚至有教友跟我建议，神父，你看那些教友都没有帮你圣体，你看那小孩子好可怜哦。下次我帮你准备那三叉饼，教友不送圣体，小孩子送三叉饼。梵蒂冈说不行，你让这孩子以为我领过洗了，我领过圣体啊，不要顺便不说。所以我们很严格的，因为有人说，哎呀，那他这没有参与感，参与感不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如果一开始你就如果真的要体验一下看看弥撒是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他不用上来你就降服，因为弥撒最后有个降服，最后有大的降服嘛。但你又上来降服，那最后又来一个降服，你那么多服干嘛？没有必要。那只会让，因为我曾经听过的，我有啊，我是教友啊。哎，以前那个我去弥撒的时候，我就走去上面呢、啊，一直跟教友们一起去，他就在那里做教友，他以为那是你的圣职。所以很多东西我们都混淆。那我曾经跟主教团好久以前跟他们建议过，主教团其实也那时候。好久以前了，不是现在这些主教，以前这些主教，他们也说不要这么做，可是没有办法，我们太受了那些团体活动的影响， 啊，小朋友信仰生活一定要放下就这样活。我当时也说不要这样做，现在果然会有很多的混淆。所以我自己以前在正常的时候，我就说，你没有领正经的人，你也不用上了，你就好好的坐在那里祈祷，或者跪着祈祷。那你如果真的不是教友，你也好好的坐着，唱，不需要你就这样子。最后我也是给教导，这种东西只要你好好的教导，在我们是能够接受的。所以我们平常时有很多人心中会混淆。那点圣神这个动作，就是让我们想要去领受圣神圣事。啊，所以每当去圣场，现在你们还有圣水吗？
有。
恢复了吗？
可以的。
因为那个疫情的时候不能点了啊。
对，我们现在可以。
现在点圣水，其实点圣水的很简单的动作，但它很深的神学意义哦，提醒你，哎，你领过洗了，你知道吗？就这么简单。我一点冰库提醒你，哎，对，我点这个圣水，就等于再一次的提醒我，我是一个领过洗的人，圣水，我有天主的生命啊，我们要活出那个天主的生命。那大家并肩而坐，就是一种家庭的概念，我们不孤单。那真正的家长是耶稣基督，注意到吗？主祭只是耶稣基督的代表，这是圣事的概论。任何一个神职人员，不管教宗、枢机、主教、神父都一样，我们在行圣事的时候，都只是圣事的代行权者，不是我在行圣事，是替耶稣在做，是耶稣亲自在做。一样的，真正的家长、主人，整个宴席的主导者是天主，是耶稣基督，我们只是代表。既然是一个代表，我们就应该更自爱，不能随便。你们帮助我非常尊敬，他做披萨非常的庄重，非常好，好，值得我们敬佩的神父。好，那游行跟着耶稣一起走，所以这个概念还是要有啊，不是我们天行的在游行的，哎，耶稣在我们当中了。耶稣跟我们一起游行的，我们能够嘻嘻哈哈的吗？哦，当然不行嘛。这个可以看到，我很喜欢这些教会的礼仪的。哎，你们正常是用纸炉吗？还是用香？线香？用线香还是用纸炉？
纸炉。
没有啊，其实纸炉它是很神圣的一种庄严的那种感觉吧啊。那敬堂有，最早的时候是圣友组成的，创新者唱一句，其他人回答重复的几句。那现在变成是精简的一些东西，或者用圣歌来取代。那当主礼进入到圣堂的时候，全体子民起立致敬，因为主礼代表耶稣基督，以他的名义主持圣祭。一样的概念，我们都在参加一个重大的典礼。当贵宾来的时候，从中间走到进来的时候，我们会坐在那里看着他吗？不会啊，站起来，鼓掌欢呼，对不对？那一样的道理，当普济团、书记团进来的时候，大家都隆重的站着，欢迎耶稣基督。所以，我也很不赞成。你们也许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参加一些大的弥撒的时候，你们站在旁边，司仪团经过了，就跟神父打招呼，在神父那边啊，不要了，我们不是主讲的，好不好？神父们就真的双手合十，因为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主讲，我们就准备好心里。要打，然后弥撒之后再打，好不好？打了十分钟、二十分钟，打一点就可以了，退到后面去。不要在弥撒开始的时候那边打招呼，不要。 又是什么场合嘛？锤来锤，三次，总共六次哦。上手就锤，上手就锤，接着锤，接着锤，上手就锤，总共六次啊、哦。那这个祷文初级教会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而且是主体先讲，后来跟着，现在教会也开始慢慢的恢复这个部分。你们的锤来锤是这样唱的吗？怎么唱一句？下面唱一句。田园原则上是这样的，但是你知道有些神父可能不适合唱歌，像我现在，我做了治疗之后，我现在有些音我已经唱不上去了，所以我要求可能圣友团一人代表我唱，叫我们再唱一次啊。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主理先唱，然后 OK。那上主任全年这个地方有他神学系的意义啊，看到福音里面这个太深的瞎子带病人，主啊可怜我们吧，对不对？福音里面可以看得到，那教会了解一个人需要被救援，需要被天主怜悯，所以我们在天主台前也抱着一个需要天主的心，需要天主的那种怜悯的态度，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都需要天主的仁慈，我们都需要天主的宽恕，我们都需要天主的治愈，因为我们都有罪恶心理的精神的各方面的，所以上主圣锤你看从进堂开始就是那么的庄重，求你垂怜的时候真的，你想想看当你求人的时候你会喜形象脸吗？肯定是很卑微的跟天主认错、哦、所以依靠天主的心，那你就想一想从进堂到现在都是那么样子的庄重，不可能就是一个上主学员就跟着上主学员，不会的。求天主怜悯，你得，我们得好好的跟天主求嘛。那这个部分，所以这是有外在行动，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学习反省，真的有错办告的事。如果我们小罪，或者没有什么大错，还是有一些软弱缺失一样的，带着悔罪的心，谦卑的表现来参加弥撒啊、哦。这一点不管是信徒，我们神父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吊儿郎当的做弥撒。黄龙寿。光荣颂，它是一个赞颂的这个祷文，赞美天主的崇高伟大，同时也表达我们对天主的那份惊喜，他的创造，他的功臣等等，他的本质。那这个东西其实在最初的时候，罗马举行最大的庆典的时候，只有教宗或者主教处理的时候才叫光荣颂。那到了第十一、十二世纪的时候，开始把这篇包含了光荣颂以及那个赞颂的那个植株，万有的天主这种那个部分，所有的弥撒都应该要放进去，符合整个弥撒的礼仪的精神。因为是耶稣基督天主的奥迹，三位一体的天主，所以光荣颂在歌颂天主三位一体的本体以及他们所做的事情，也对于耶稣基督的救赎大恩再一次的表示赞颂。那四旬期的时候，特别是 你们知道四旬节跟佳人节都用紫色嘛，对不对？但是意义不一样哦。四旬节的紫色代表什么？灰尘、灰暗、沉痛、犯罪，我要悔改。可是佳人节的紫色代表什么？黎明前的黑暗，一种期待，马上一种希望。这个暗不是死亡的黑暗，而是马上就要天亮了，一种等待的过程。好，所以常在准备自己。那或者在忧伤的时候，没有人在上午的时候看光荣颂，好，不会，因为光荣颂它的意义是在战胜天主圣章，但是这几个时期，教会要求我们不要唱这个东西，因为不符合光荣庆祝的那个概念哈。所以为什么四旬期不唱光荣颂？什么时候才开始恢复唱光荣颂？复活夜，第几天主日？圣诞节，没有，对，圣诞节会上啊，但是特别是在那个四旬期的时候，到了第四篇、第三篇，读新约前有没有隆重的唱欢呼颂，一直摇铃，对不对？让我们体验到它的特殊性，礼仪的特殊性啊。洗脚巾。讲不完。那洗澡巾它算是一个，如果用写论文的说法，就是一个小结论。啊，滞后词、敬堂、问候、滞后、欢送，接着一个小结论，就是滞后、主礼、洗澡巾，在祝贺了所有人之后。那与你们同在，真正的祈祷开始，邀请大家，这个祈祷再次凸显出来，弥撒不是一个人在做，请大家祈祷，什么意思？不是只有我，你们一起哦。但是念是主祭来念，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一起静下来，因为我们是一起祈祷的，而且。静默片刻有他的道理，收敛心神，不要有任何的杂念，让我们专注的来祈祷。所以集合众人的祈祷，主祭代表了所有的信徒，用一篇特殊的经文正式的向天父祈求。所以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到弥撒经文，我曾经提过，没有人可以随便更改，连主教都无权更改、删改字眼、增加字句，主教没这个权利。只有教廷礼仪圣部，所谓的宗座、教宗、礼仪圣部。所以，我们台湾如果说，哎，为了什么特殊庆节，我们编一个导词，可不可以？可以，不能用。主教团，主教拿到这个东西，拿到主教团，礼仪委员会开会，我们台北教区要庆祝这个东西，这份导词，那主教团审核了之后，可不可以用？不可以，寄到教廷去，教廷有人会翻译，因为有人懂中文的，弄好之后，审核好了之后，发回来，不准用就不能用。可以用就可以用，为什么？因为弥撒礼仪的经文是非常的重要的。你看，重要到连教区主教无权更动，啊、哦，全部在这里啊。哎，出来了，大哥。当这个祷文结束之后，阿门，阿门，各位知道什么意思吧？是的，同意，我知道，我了解，我明白，我认同。反正你讲的是赞成，阿们 OK， 所以就好比我们开会时候，这个讲完之后大家鼓掌的一样的道理。讲完之后，啊，就一起来好，认同，意思是这样的啊。那这个礼节，而且是要站立的姿态啊，双手高举，这是古罗马人的一个祈祷姿势。我再问一次啊，你们有人去过卡特凤的吗？罗马地窖，没去过吗？真的没去过吗？去罗马朝圣没去过？好可惜啊！罗马有一家叫做卡特凤的圣卡利斯，他那个是苏西教会的那些人在地下生活，因为教难嘛。啊，罗马有几十个地窖，那个是最有名的，因为里面死了好几个主教，甚至教宗都死在里面殉道了啊。那那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到，外面很多主进门的时候有好几个主教，所以已经看过有一些主教是羊散步耶稣背的很有名的牧羊人，还有一个鱼，一条鱼有没有？那是希腊的。政府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号，他的这基督徒的记号，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只是在一般教会很少用，叫做祈祷人。来，我们来问一下，贝弟兄，请你起立一下。好，请你面对大家好，面对大家好。当神父在念祈祷经的时候，神父有什么姿势？请大家祈祷，面对大家，请大家祈祷。神父是用什么姿势？
应该是用这个
坐啊坐啊，我你看坐啊，请大家祈祷。
请大家去团结，这生物是。
好，不要动，不要动，来，再往下，对不对？你说不对哦，那就做对的。请大家祈祷。念祷词的时候，请大家祈祷。
请大家祈祷。
然后呢？念呢？手势怎么样？好，是这样子的哈。他要表达是这样子的。啊，请教，不好意思，谢谢你啊。最佳演员啊，颁个男主角奖给他。我问一下，他这个姿势对不对？请大家祈祷，注意到这很小的细节，教会的礼仪，我这样讲对吗？
可以。
我们很多在我们的祈祷时候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祈祷手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不是带个天主教，尤其是弥撒，神父也不是这个样子。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些神父祈祷手是这个样子？有没有注意到？特别是年长的神父，请大家祈祷，有没有？有没有注意到？因为这是古女在刚才讲到他的后面里面很有名的祈祷人，是这样祈祷的，所以请大家祈祷应该是这样子。什么？这是什么动作？什么动作？这样不是这样，是黄飞鸿，好不好？这黄飞鸿不是，是这样的。表示我全然的在天主面前一无所有，我全靠的是天主，清楚吗？它的意义是这样的：我在天主面前一无所有，两手空空的，全部属于天主，我向天主祈祷。所以你看。愿主与你们同在，其实不是愿主与你们同在啊，但是请大家祈祷，是的，真正祈祷愿主与你们同在，就是，然后跟天主，全然的祈祷，啊，所以我们在他天主殿的时候，现在教廷是说，在祭坛上面的人才做这个动作，但我们不需要啊，但我们在礼拜上我们祈祷的时候也会跟天父祈祷，天父祈祷，赞美天主。 其实他不是一种双手餐跟你要，是跟天主放松的，全然属于天主这个动作，哦，不是这种动作。
请问一下，那我们就应该，我们就有应该用什么动作？
那我刚才讲自己在家里生练可以用啊，在这里面前是坦然的，全部放放。那在祭台下面入弥撒的时候，教廷说你就双手合十，代表谦卑，一起祈祷就可以了，好吗？因为这个是一种罗马古礼，古代的礼仪祈祷的啊。那最后词。刚才说的，它是整个礼仪，准备进入圣教礼仪前的一个收心操。好了好了，大家安静啊，我们要准备要圣教礼仪喽。全部代表大家，我们一起来祈祷，全部代表念出祷词。那也就是说，我们都准备好了，来，天主准备要跟我们说话了，所以我们收心。那圣教礼仪就是向信徒们宣讲天主的话语，是天主借着圣经上的一些文字向我们说话。那礼仪呢，是按照以前以色列在举行安息日时候的一种礼仪的架构。所以一直到翻完之后，我们看得到有新约，有旧约，主日弥撒的时候啊，然后再一篇新约的福音。好，我讲完这个就结束了。那读经的仪式，旧约，但最重要的是什么？梅瑟五十后。啊，旧约的代表，先知的代表谁？厄利亚。法律的代表梅瑟。那这些法律书、先知书非常重要的。那也代表了。以色列人这个主题是重演西奈山的时候，天主对人颁布的话语，所谓的十句话，天主讲的那些规定，那人民全然的接受。这是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旧约里面很多听到天主的话代表感谢，听到亚威的说话。那在今天的弥撒里面，圣道礼仪就采用以色列人所举行安息的结构。那范二里面也特别指出了，在圣道礼仪当中，耶稣基督确实是临在于圣道礼仪当中，天主圣言的临在。所以再次强调，弥撒有两种，所谓的生活，那个所谓圣言的部分，精神食粮，一个就是天主圣言，一个就是基督的食粮。那圣道礼仪确实的正在对我们说话。是耶稣基督重新向我们现在的人面对面的且活生生的对我们说话。既然是这样的时候，再次提醒教我们八个神父们，我们聆听天主圣言的时候，我们弥撒时候的态度，我们能不能养精蓄锐才来专注的弥撒？各位还记得我曾讲过吗？天主十诫第三诫最重要的是什么？忘记了，天主十诫第三诫最重要的在讲什么？守安息日，重点在哪里？重点在哪里？
参加弥撒。
有没有听到？
参加弥撒。
在淌血，有没有
听
到？在流血。重点在哪里？
参加弥撒。
安息日，守安息主日。
守安息主日。
重点在好好睡觉。好好睡觉，有精神的之后，精神饱满的参加弥撒。所以我们在圣道礼的时候，不是说他在念，我们要听啊。包含神父们呢，我们坐在那里聆听圣言，因为那是耶稣在对我们说话，所以弥撒不能随便的。我们要很庄严的，想想看，我跟你们说过吗？今天如果贵宾坐在这个地方跟你讲话，难道你会随看什么地方？你不会的。那为什么耶稣在宣讲圣言的时候，我们可以随便？ 画一小部分。好，讲这个就时间到了。那主母安排了更清楚的救赎计划，再宣讲那一段旧约、新约，再次福音。好，不好意思，因为今天我知道，我还是把时间补回来了哈。然后再来就是，我安排就是全部课时间，今天是最后一次。那后面还有很多，我没时间讲。那各位把握着这段时，我讲的这三次，它的精神，它的精髓。你们参加弥撒的时候，就好好专注的参加弥撒，因为弥撒注意到，它跟基督教礼拜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们不要把弥撒跟基督教礼拜相提并论，那太侮辱弥撒了。这是基督教人讲的，不是我们天主教说的。基督教说，我们的敬拜赞美只是在歌颂赞美上帝。你们是耶稣基督真真实实的灵在的，所以我们真的弥撒我们就随便吗？不要随便，好不好？所以鼓励各位弥撒先从不要迟到开始，准备心灵开始，从游行开始，战胜险开始，都有它的神学性意义。刚才跟你们解释过了，那到现在没结束，那很重要的讲到啊，后面这个您自己揣摩就好了，好不好？那就好自为之了。那我们有些就到，哎，完了讲完了，我们一起祈祷，好不好？昨天主带领我们，在这个耶稣圣心愿，不要忘记，耶稣曾经显现出来，他说，恭敬他的圣心的人，每一个月第一个星期五，办教解。领圣体参加弥撒，一年九个月，我会降服这个人以及他的家庭，给予他们十二项恩典。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的话，而且他最重要的恩典，特别是让这样的人获得善终。临死以前一定有机会悔改。我们特别求耶稣圣经帮助我们。好好恭敬他，也陪补他所受的伤害，尤其是现在很多的人继续的伤害耶稣圣心，特别是神职人员，为一些软弱的、跌倒的、不知悔改的神职人员，也求各位我们一起为这样的神职人员为我们祈祷，有个你们的家庭交托在耶稣圣心里面。你是天主，永生永化。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圣灵同在，
愿全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阿们，
祝你们平安。
好，谢什么。
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生命是爱的守护者，你开放自己，你的怀抱是耶稣的安息。玛利亚，请你教导我爱护耶稣，慷慨谦虚，跟随耶稣永不离弃。你是仁慈的母亲，你是谦卑的仆人，你的静默充满爱，充满天主的灵在。你是仁慈的母亲，你是谦卑的仆人，你的静默充满爱，充满天主的灵在。玛利亚，你是人类 种子落在你心，茁茁成长，百倍丰收。玛利亚，请你教导我遵守主的话，如宝贝一般存在心里，快乐实行。你是仁慈的母亲，你是谦卑的仆人，你的静默充满爱，充满天主的灵在。你是仁慈的母亲，你是谦卑的仆人，你的静默充满爱，充满天主的灵在。